无限大穷外，一念正法成。师尊慈悲愿，万物沐春风。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。
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，题目是《珍贵的回忆》，作者南京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3年1月6日。我是江苏南京的大法弟子，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，师父没有在南京办过传法班，其原因据说是师父不愿提高学员的费用，而南京气功部门的人想赚钱，就不肯邀请师父来讲法。南京的弟子一直有一种想见师父的渴望。就在我得法后不久，在南京江宁县中学举办了一次法会，参加法会的都是辅导员。师父慈悲安排，我也被通知参加法会，大家脸上都带着喜悦与祥和。我感到似乎被一种美好的能量场包围着，前额部位似乎感到发紧，肉网起聚。江苏有一位踢功成师出国访问，在飞机上有缘见到师父，回来给南京的大法弟子介绍见师父的经过。现在我凭回忆写出来，与大家共同重温那幸福的感受。踢功成师在法会上介绍见师父的经过，以下是他的陈述。我随一个科技考察团一起去美国访问，在回国的飞机上见到了李老师。其实在我们去美国时，李老师就与我们同机，但我没有看到师父。回国时我上了飞机不久，看到一位身材高大的中年人走了进来，我的眼睛一亮，这不是李老师吗？我从没有见过李老师，我也还没开始修大法，但我爱人和孩子是大法弟子，每次他们看讲法录像时，都是我给他们打开录像机，帮他们放袋子，在录像里面见过李老师，所以印象很深。我虽然没有修大法，但知道大法好，对李老师也很崇敬，我想今天这个好机会不能错过，于是我走上前去问道，请问您是李老师吗？李老师微笑着说，是。当他找到座位后，我想坐在他身边，可陪伴师父的一位工友不同意，说李老师很累，要休息。老师知道我的心情，对那位工友说，你们暂时换一下位置，让他坐在我身边。这样我有幸坐在老师的身边，正想和老师说话，却不知说什么。老师也不说话，只是拿起一张报纸看了起来，并将另一张递给我，也让我看报。我不敢唐突，只好静静地坐着，那报纸我是看不进去的。我一心要向李老师请教，在矛盾心情下坚持了半个小时左右，我决定开口说话。我说，李老师，我知道您传的法轮功，我很崇敬您。李老师微笑没有说话。我又说，我也想学法轮功，但没有听过老师的课，我想请老师给我下个法轮。听了我的请求，李老师看着我笑起来，像大人看着不懂事的孩子，然后他说，要读书，多读书。我一下脸红了，我知道我的要求很幼稚，然后在那位工友的再三要求下，我只好坐到自己的位置上去，但坐了一会儿，我还是不甘心，又一次坐到李老师旁边去请教一些问题，然后又被工友赶走。第三次我又坐过去了，这一次是李老师让工友叫我过去的。李老师让我看窗外，我忽然看到机翼下有一个五彩缤纷的大光环，十分美丽壮观。老师说， 那就是我的真身。飞机将要降落首都机场，李老师要在北京下飞机，而我还要飞往上海。分别前，我对李老师说，南京的弟子盼望老师到南京去讲法。李老师说，要看机缘了，今年的时间都排满了。我又说，请李老师给南京的大法弟子提一点希望。李老师说，要多读书，多读书，多读书。整个法会令我如沐春风，在 T 工程师介绍建师傅的经过时，我感到一阵阵能量注入体内，内脏十分清凉的感觉。从此以后，南京的弟子掀起了多读书、多学法的热潮。
请听明慧易师恩专题文章，题目是《珍贵的回忆，铭心的教诲》，作者光宇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2年11月6日。1994年4月份，妹妹说，法轮功到锦州办班，你一定要来。于是我就找到我认识的一个老尼姑，法轮功办班讲的是佛法。你出家在庙里这么长时间，听过佛法吗？老尼姑说，没听过什么佛法，不知道。于是我们约好去锦州听法。那天正好有个居士要随老尼姑出家进庙，不知道我们要参加学习班的事。老尼姑说，他怎么办呢？我说，那就随缘吧。结果我一说，那个居士就表示愿意跟我们一道去锦州。因为我多病，患有咽喉癌等，患病七年的我不知道渴，没出过汗。可是这次一坐上火车，手脚就出汗，出的都是粘液。后来明白，还没见到师父的面，就开始给我清理身体了。到了锦州，我们来到学习班上。当师父出现在讲台时，我心里别提多激动了。那位吃了40多年素的居士坐在我身边，对我说，我真的看见观音菩萨了，13、14岁的模样，戴着金耳环，庄严无比。老师讲到哪里就显现到哪里，讲到佛法就显现出佛的形象，讲到观音就显现出观音菩萨的形象，手不断地打出彩色光团，像雪花一样的法轮满屋都是。这位老居士自先知道，出家就能见到观音菩萨，想必是神佛点化他与大法结缘吧。过后他跟我说，我不出家了，我要专修法轮功，老师是佛，是来普度众生的。良缘已到，家里是庙，佛来普渡，金光大道。两讲课听完了，和我一起来的老尼姑知道师父讲的是佛法修炼，自己出家多年，竟不知道自己修的是哪一法门，不由得哭了起来。最后那堂课是学员提条子，师父给学员解答问题。因为老尼姑总是哭，不能等了，我只好去问师父。当时师父在讲台右侧的沙发上坐着，隔扇的目光望着我。我走到师父跟前说，老师，有一位尼姑，她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她哭了。师父说，你去告诉她，都一样。我刚要走，师父说，你回来，把他叫来。我把老尼姑找来，走到台上面门口时，还有那么一段距离，老尼姑忙跪下叩头，泪水止不住的流。师父忙迎过来，将老尼姑扶起来说，不要这样，并把老尼姑扶到沙发上坐下。 老尼姑激动地说不出话来，只说了一句：“我该怎么办呢？”师父那无限慈祥的目光示意台上，告诉他说：“都在这儿呢，观音菩萨、释迦摩尼都在这儿呢。”老尼姑听到师父这番话，心里惊喜万分，原来如此，天上的神佛都来助师传法度人了。老尼姑庆幸自己能够聆听师父的一番开示，庆幸自己能够得到佛家大法，这是多大的造化呀。一天下课后，正是晚上九点，我们坐在后排先走出去，外面下着雨，不大不小，走出会场很远，只见师父不知什么时候从后面走过来，在我们前面过横道向左侧走去。当时我看见师父顶着雨走过来时，就大声说：“这不是老师吗？”师父听到我说话的声音，转过头来，面带微笑同我们打招呼。我望着师父在雨中远去的背影，心里埋怨这里的学员怎么不给师父安排车呢？怎么能让师父顶雨走呢？其他气功师传功都是车接车送，而我们的师父却没有那么做，顶着雨步行。每当我回忆这段令人难忘的经历，总要想到那些出家人、僧人、道士，还有社会上的一些居士。要知道，法轮大法是我们能修回去的唯一希望啊！千万年的等待就在今天，机缘不能错过啊！
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，题目是李洪志师父在传法中的一件小事，作者延边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04年2月14号。我是99年得法的学员弟子，有一件师父初期讲法时传诵的一件事，在我修炼中影响很大，以致令我永志不忘。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，当时师父在延吉讲法结束，准备离开延吉，几位站长去送站，师父和站长们同坐一辆出租车去火车站。到站后，某站长要付车费，师父不同意，执意要拿自己的钱付。看人不解，师父说：“我在延边的事情已经办完，各种费用账目已经结清，在经济上，我与你们已经没有关系了。出租车费我要自己拿钱付账，我不能要学员的一分钱。”这件事在学员中影响很大，传得很广，我常常在学法小组和其他各种适当的环境讲给其他学员听，同时在办事上也很注意，师父怎么做徒弟就怎么做。师父在中国传法时走过的地方不是很多，我想提个建议，请跟随过师父的大法弟子，把师父在传法中的小事一件一件地写出来汇成册，并保证在流传过程中不走样。我认为这样做很好，因此写出来，如有不对的地方请慈悲指出。
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，题目是珍贵的回忆，作者吴卫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03年5月26日。我和杨姐都参加过法轮功学习班，课堂上李洪志师父说过，要为真正修炼的人净化身体。就在师父一挥手之间， 许许多多真正放下心来学法轮功的学员立即感到一身轻松。我和杨姐都亲身感受到了师父的神力。杨姐曾患有严重的内外痔和脱肛，俗话说十人九痔，对于痔疮的痛苦常常让人说不出口。那天听完课至半小时的回家路程，她却进了两次厕所，肚痛且拉了不少脓血样的东西。她想师父在课堂上说了，人生生世世造了许多业，欠了债就得还，所以自己也要承受一部分的，这就是自己应该还的业债。于是他全然没放在心上。真神！自那以后，他发现他的痔疮不药而愈了。以前什么消痔栓、什么枯痔疗法，只管用几天，个把月就不灵了。可是修炼法轮功后，至今他再也没有受到痔疮的折磨了。我呢，修炼法轮功前有许多的病痛，如连续十几年断断续续患肺炎，并严重双侧支气管炎及支气管扩张，咳嗽咳血，以致有中度肺气肿，所以上稍有坡度的路就会气喘吁吁，加上肝胃肾下垂，经常腰腿发软发酸，走几步路就想休息了。那个舌苔又厚又黄，真是食不知味。还有高血压、肾结石、腰椎肥大、颈椎增生、左肩轴炎、心动过速、胆囊炎，身体非常虚弱，只好提前退休了。但是在师父轻轻挥手之下，第一堂课后就能自己步行回家了，既不气喘也不腿软，相反脚底就像装了弹簧似的，十分轻松，真正尝到了人没病的滋味儿。再以后上下七八层楼都很轻松自如了。更不可思议的是我那又厚又黄又腻的舌苔在学习班的三天之内，看着它一块块脱得干干净净，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出现过后舌苔状况，以前不能也不敢吃的生冷甜酸食物全能吃了，胃口变得极佳。回想学功之前曾吃了上百副中药为消舌苔，可是药一停，舌苔又是厚厚的了。这些都是千真万确的事实。试想我们坐在礼堂里并未挨在师父身边，我们也未吃药打针，可是瞬间我们的病痛都消失了。那时候我们的悟性不高，对法的理解极肤浅，但是我们都深深感受到了神奇的力量。从此以后，我们这两个高级知识分子的人生观、世界观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不单我俩如此，我们周围还有许多神奇的事。譬如有一个王大伯，他患有肝吸虫病，就在李洪志师父叫我们登右脚时，他感到有东西从右侧脚底出去了，从此他的肝吸虫没了。还有一个吴大爷患了肾结石，修炼法轮功的那年夏天，单位让他去疗养圣地，行前体检一照 B 超，结石没了。他逢人就说，你说神不神，我才参加法轮功学习班，我的结石就不翼而飞了。还有一个周阿姨，严重的双膝关节炎让她痛苦不堪，可也是在蹬左脚蹬右脚后，她说有东西从脚下出去了，从此再无关节痛，而且可以双盘几个小时。姑奶奶李阿姨身上的奇迹更神，一个80多岁老人，她几乎是90度弓着背由亲属抬进学习班的，李老师只是轻轻地摸了一下他的关节和双膝，叫他站起来走，他照办了，结果马上就能如一个正常的人一样的行走了。奇迹不是每天都发生的，所以很多人难免感到很难相信， 但当奇迹真真切切地发生在自己的身边时，叫人怎么能不信呢？亲身受益的人多半都希望更多的人知道，更多的人也能受益。
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，题目是《记住李洪志师父传法的艰辛和纯正》，作者刘新宇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03年2月20号。我曾是一个修得很差的学员，在修炼道路上磕磕碰碰地走到了今天。说起来惭愧，当年一开始练功就感到法轮旋转，天目看到法身，居然还是对师父与法轮大法有怀疑。一位老学员给我讲了一个李洪志师父来武汉时发生的故事，打消了我对师父的怀疑。具体是第几期学习班我忘了。一天中午，师父讲完法下课后走出礼堂，这位学员心生好奇，决定远远地跟在师父后面，看看师父去哪里。他看见师父加快了脚步，急匆匆过街，可一辆小轿车还是赶了上来。小轿车在师父身边停了下来，从车上下来几个人想拉师父上车，师父拒绝了，并跟他们说了几句话，他们不得不开车走了。然后师父又走了一段路，找到一个卖食物的小摊，买了几个包子作为午饭吃了起来。第二天他遇见了昨天在小轿车里的几个人，一问才知道他们是当地气功协会的，因为老师在各地讲课都是由当地气功协会邀请主办的，所以昨天按惯例请气功师吃饭，没想到被师父拒绝了。他们感叹来武汉的气功师都接受他们的邀请赴宴洗尘，只有法轮功的老师不讲这一套。今天把这个故事写出来，是为了勉励自己，勉励大家，记住师父传法的艰辛，紧跟正法进程，不负师恩。我呼吁所有直接或间接知道师父事迹的同修们，把师父的慈悲伟大写出来，让众生知道，揭穿邪恶的谎言，让他们对师父与大法心生敬仰，结下修炼大法的机缘。让未来的大法弟子知道，让大法永世不变，永远稳定正确地流传后世。
这一期的忆师恩就到这里，谢谢收听。